谢谢师傅这么长这么长时间这么长的一个的介绍。真的每次看到大家来哦，特别是在疫情当中，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总是真的是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就是何等恩典，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发现，其实离开了恩典，离开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在这次的疫情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情也会时常随着这个数字的波动不断的在上窜下跳。然后我觉得这两个星期哈，可能大家想的最多的事情是疫情好像又回来了。从我们最开始听到北京的消息，然后又看到德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再去关注到这几天瑞士的数字，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样。包括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还是有位置是摆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在问神一个问题，这场的疫情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过去？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期望的一些事情，希望它可以去发生。如果我们自己现在安静下来去想，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是不是希望它可以早点过去？但是我们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也用一段的时间来去思考这个一个我们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如何去等待。我这段时间也在等待，我去年11月份领的证。2月22号很容易记哈。其实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本来已经预备了要参加我的婚礼哈，我一扫下去好多人哈，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成行，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成行，一推再推就到了现在了，希望8月1号不会再推哈。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就也在问神，到底神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婚呢？
已婚了，
对对，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婚礼啊？我跟我的太太，应该现在可以称之为太太了，因为已经领证了哈。我跟她已经差不多半年时间，只见了一次面，所以可以想象，心里面其实我们双方都是有一些的难处在的，所以我们也会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在一起啊？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去思考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些的等待，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事情正在等待，正在祈求神的带领，可能是你在等待你的孩子的改变，又或者你是在等待你现在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又或者是在等待这场的疫情可以快快的过去。所以等待是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们在等待当中的焦点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思，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很可能我们期待的是我们所等待的东西可以快一点来临，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神期待的是我们在做什么？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等待的时候，他的期待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透过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哈，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这一段的历史故事，在他们430年的等待里面，在最后的一个时刻，神做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也透过这段的历史来去反思我们自己，也来反思我们如何能够在等待当中更好的预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2章1到第11节，出埃及记12章1到第11节在上面已经有了，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 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单要坚持上，加上团血，手上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把这段的经文赐给我们，你也赐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让他们知道如何去预备那最后一夜。主，求你也关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知道，在我们人生漫长等待的那件事情上面，你的心意是如何，也让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去预备我们该有的心态，去迎接主你到来的那一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这段历史大家都不太陌生哈，是关于逾越节的一个的记述。这个也是在第十灾之前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十灾，大家都知道第十灾是击杀长子嘛，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嘱托，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人已经等待了430年，以色列人等待了漫长的430年，终于马上他们就要出埃及了，他们就要脱离埃及人的辖制了。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耶和华对他们说这一到第十一节，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的经文是关于这些的嘱托的，所以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个神迹其实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哈，非常的突然，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哈，他们就要被埃及人赶出去了。当这件事情第十灾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是慢慢的走的，他是被埃及人赶出去的，甚至怎么样，他连吃的东西还没有被预备好。以色列人等待400多年，但是神只用了一个晚上他就成就了。我们也许也等待了非常的久，但是我们要相信，其实神要成就很容易的。那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认真的来看这段的经文，来看这段的历史，来看一下我们现在你的等待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等待当中，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我们很清楚，其实以色列人被神的带领，神非常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心里面他所求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被埃及人所苦待，他们祈求的是生命当中的拯救。然而神更知道他们心里面真正缺乏的东西是什么。神知道以色列人心里面求的是什么，神说我听见了以色列人的苦情。而神更知道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知道以色列人心里面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以本月，就是那个月为正月，为一年的一年之首。神是要透过这样子的条例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 埃及的所有的一切，你们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认识神的那一刻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要放下过去容易吗？要放下过去容易吗？过去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成功的经历哈，塑造成我们的样式，过去也有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伤痛，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失败，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伤痛，已经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想要放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我就有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哈，就是在我14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出国了，他就去到荷兰去打拼了。那在整整10年的时间哈，从14岁到24岁这一段10年的时间，基本上我跟他没有什么接触啊，偶尔就是通一下电话。在我成长的这个的过程里面，他对我的投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他没有在我的身边嘛，我也不在他的身边。我在学习当中受到了挫折，我就在想我爸在哪里。我看见我妈妈被地痞流氓欺负，我心里面就在想你那个时候在哪里。再后来我的生命里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陷入到一个绝境里面，在一个非常沉重的抑郁症的环境里面。那时候我就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每一次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事情是啊，我在荷兰过得很好，老师叫我去读书我不去读书，我去钓鱼我过得很开心。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等于是在我的心口，在我的伤口上面继续的撒了一把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一位的父亲，每次打电话我都会觉得我跟他的关系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我心里对他的恨是在每一天是在增加的。之后我也因为一些的原因我去到荷兰跟我爸爸见面。我发现我见面的时候，从机场里面出来他很兴奋了，他很兴奋，哇，那个儿子终于10年哈，在一起那个见面了，以后也会生活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我到今天我都还会记得，当我见到我父亲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没有任何的感觉。他是我的血脉的父亲，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是在跟他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冲撞嘛，就有很多的一些争执。当那些争执出来的时候，哇，以前所有的那些的伤痛就好像排山倒海一样，全部压过来，所有以前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就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接触福音了，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了。我心里面非常的知道神不喜悦我这种的状况，我知道神是爱，我知道神是爱，我也知道神喜悦我去爱我身边的人，但是我忘不掉，我忘不掉他给我的所有的这些的伤害。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要这种瑕疵，这不是从你而来的，我知道，求你帮助我不要被这样子的瑕疵。神给我的回应是，你需要放下你的过去，你要放下你的过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期待从一个的困境里面走出来，当我们在等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走出我们所不喜欢的一个的环境的时候，神让我们第一步学习的一个功课是放下过去。在这里不说过去是没有意义的， 过去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过去阻碍了我们跟神亲近，如果我们的过去里面的甚至是一些的仇恨，甚至一些的放不下的一些的东西没有完全交在神的前面，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拖累。所以在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的里面也说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会在这里会有人问哈，我不是不想忘记、啊、弟兄姐妹们，不是不想忘记啊，是我根本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忘记。那些的伤痛，那些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它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我想要忘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那问题是我做不到。那我们在这样子环境底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在等待的时候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用羔羊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也是靠主可以得救，靠主可以得救。在神公布了正月的时候呢，神让以色列人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从第七节到第七节和第十三、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我们看着屏幕，我们来读一次。第七节这里面说：
各家要取点血，不再吃羊羔的旁左右的门框上和内墙上，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
谢谢大家。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逾越节的由来啊。逾越节羔羊宝血保护了以色列民，免得他的长子哈，他们的长子被神击杀。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基督耶稣其实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也因着他的宝血，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就被他所赎，我们也可以因着这种的救赎免受未来的审判，这个是我们清楚的。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他特别说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在那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得救绝对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有把那一件事情，无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等待的那件事情需要放在神的手中，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乃是靠着主的护庇和他的恩典。每次我跟我父亲争执哈，因为有些时候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起争执哈。每次起争执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东西就会出来，那个恨就会出来，不请自来。你不用打电话给他，他一定到。而且可能今天的这个事情跟那件事情完全不相干，他就会跑出来，然后影响你的心情，然后让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又成为未来的苦毒的源头，就像卷雪球样子，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我非常不喜欢我爸的一件事情哈，他有一件事情特别会触动我，就是他喝酒。他一喝酒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数算自己的过去哈。我不知道你们的爸爸会不会这样子哈， 就是他一喝酒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啊、哦，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过去做了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就好像是一把刀啊，一直在用那个地方，一直在捅我。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这个爸爸很厉害。嗯，我觉得我这个爸爸一点都不爱我。没有让我跟他的关系拉得更近，反而是让我的关系跟他越来越遥远。不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就会越走越近的。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我看到他的一些的言行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反而是更大的激起了我以前对他的一种的恨意。我没有办法我控制我的情绪，我还自认为我的脾气算比较好的，但是当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我被我自己吓到了。我的情绪可以在那个时候那种的场合里面完全爆发出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我也跟神一直祷告说，主啊，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希望我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主啊，我也知道我要忘记，我知道我要忘记那些的仇恨，这是你所喜悦的，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想改变，但是我发现我逃脱不了那种被苦毒所辖制那种的情绪，我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事情，当你每每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控制你自己。这件事情可能是跟你的家人相关的，或者是这件事情是某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暴露出来。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就有个弟兄，他也是一位传道人，他说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是别人说我的头发难看。我说这么奇怪的呀，为什么你最受不了的事情是别人说你的头发难看呢？原来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爸爸一直在指着他的头说，你的头怎么这么难看，你的头发怎么这么难看。所以当他现在听到有人说，哎，你传道人你的头发怎么这么难看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会情绪就会马上的暴露出来。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的破口。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哪一些的人，你一提到那个人的时候，或者你一经历那个事情的时候，就让你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联想。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你一直长期以来在等待的，在祷告的，但是你却发现好像我们除了等待和祷告，好像其他东西也看不到。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自己的成长环境里面的亲人所影响，又或者我们正在经历孩子的叛逆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伤害，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期待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但是却发现好像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另外一半，他怎么就不能够理解我呢？他就不能够去从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呢？我还要再忍受到什么时候呢？又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环境是我要留我还是要走，是要留在瑞士还是要离开瑞士，离开瑞士我要去到哪里去，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主啊，你什么时候才愿意来告诉我。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这一些所有的一切，这些所有的一些的烦恼都会在现实当中再激发出来，特别是一些的现实不如我们心愿的时候。我心中的期待，对于我父亲的期待是他可以正视他的问题。我心里面最希望的事情是他有一天可以来到我的面前说，小田，我错了。这是我心中的期待，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之前从来没有，而且他没有意识到他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大，对我来说最大的伤害。他一直当我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直在转移话题， 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怎么做呢？我就把积怨全部甩给他。你不承认是不是？我 就把以前你所做的事情悉数的数落给你看。大家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崩溃了，他也崩溃了。我崩溃的时候我把他也拉下水，他也崩溃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讲完之后，我爸就把头拿撞到墙，我觉得哦好可怕。他就把头，因为他非常的伤心和难过，他想要发泄，不敢打我，就拿头去砸墙，嘣嘣嘣。我觉得非常非常这种的恨可以到这种伤害家庭的一种的地步，非常非常的可怕。我把我的情绪发泄在他的身上，希望你终于明白了吧，我今天就跟你讲我以前所受的苦。但是他完全没有变得更好，他的情绪也变得非常的激动。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救我，我没办法了。所以神提醒我三件事情，神在那个时候他提醒我三件事情。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爱你，你是知道的，我救了你脱离抑郁症，你知道我爱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也爱他？你知道他是个罪人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也是个罪人？你知道我赦免了你的罪，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也赦免他的罪？我发现很久以来我心里面非常渴望的那个东西已经完全把我捆绑住了，但我没有办法站在他的立场上面去思考问题。我想的只是我可以变得更舒服一点，我没有想过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我满心的期待他可以有一天来到我的面前说，小田对不起啊、哦，好舒服。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我心里的期待。而神却用这三个问题来跟我说，这样对吗？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神爱我们没有加条件的，而我要去爱我爸一堆条件，满足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 OK deal， 我可以开始尝试着爱你了。但是神不是的，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基督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想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达到我的目的，包括软的包括硬的我都试过，希望我爸可以所谓的悔改。那悔改像谁呢？悔改成我的样子，都没有成就。我发现到最后我所得到的都是失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得救，唯有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寻求他的遮盖，寻求他宝血的遮盖，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满足和平安。当那一天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也试着把我这方面所有的东西放在神的手中，我真的发现神开始在我生命里面做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当我这么祷告了之后，我再回头看我爸，好像没那么讨厌了，
累死了，
他开始没有那么讨厌了，我开始发现他生命当中有一些好的地方，以前我完全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的。你会发现他在，的确他在以前的那个时候没有对我有付出，但是我在他身边生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做过餐馆工，但是那个时候他一个星期做六天餐馆工，在座的有一些有在餐馆里面做工，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非常知道他十点半、十一点才能到家，然后呢，经常咳嗽，因为油烟很重。 然后他最喜悦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家拿到工资的时候就说，小田，这个是一个一整月的工资，拿去交你的学费。这是他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看不到的，我看不到的。当我陷入在我自己的那个苦读里面的时候，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我是看不到的。当我愿意试着用神的眼光寻找他的护庇，来护庇我心里面的一些伤害的时候，我才试着去睁开我的眼睛，原来我爸还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的。神也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在改变我。此时此刻，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焦急等待的一些事情，我们等待人的改变，我们等待环境的改变，我们等待有一些事情可以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神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还要再等多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最需要去做的事情是把这一些的事情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放在他的手中好过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心里面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心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这些的东西放在神手中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圣灵会默默地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光是这个样子，神的护庇不仅仅让我们可以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他会赐下足够的能力可以让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何等感恩的事情，靠我自己我做了几十年我都做不到。但是当我说主啊，我搞不定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我不想，我真的没办法了，你来你来，当我说主你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接手了，他真的就开始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些很细微的很微妙的变化，那一天就到临了。所以我们尽管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拿到神的面前去，来祈求他的恩典，来寻求他的带领，他也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现在我们理性上面是知道了，我们要放下过去，在信心上面我们也相信羔羊的宝血是我们的护庇，那就代表我们已经足够预备好了吗？我想还不是的，因为我们回到家里面，我相信，但是回到家里面看到那个人，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怎么还没改变？我们每一天的挑战仍然是依旧的，你回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仍然要面对这个人，仍然要面对这件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办呢？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远离罪，保持圣洁。远离罪，保持圣洁。当然，耶和华公布这个月哈为正月的时候，他还定了另外一个节期哈，叫做无酵节，七天。第一天是逾越节，后面整个的节期叫做无酵节，是为了要纪念耶和华的作为。第十五节这里面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呢，要把酵从你们各家当中除去，从头一日开始直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哈。神规定在这个七天之内谁都不可以吃有酵的东西，不然呢就会在以色列名当中被剪除。神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神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一种的严厉的规定呢？谁都不能吃。我们知道酵是代表罪，酵是代表罪，一点的罪就会让他全身都发起来， 所以罪的影响就好像是酵一样，它会慢慢的侵蚀我们与神的关系，从而让我们偏离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不要低估我们生命当中隐而未现的那些的罪，它会很深的会影响我们，甚至会让我们的全身都发起来。我在很长的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我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对于我爸跟我之间的关系我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我放纵生命当中的苦毒，我让他来控制我，我放纵生命当中所有对我爸的积怨，让他来辖制我，我也放纵看到我爸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好那种的不满的情绪来控制我的情绪，我顺服我生命当中的那些罪那些恨。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很难从里面真正的突破，即使是我知道有些是对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我爸就邀请了几个朋友，他很 social， 很喜欢交朋友，所以他就邀请了他的一些的朋友到我家里面来吃饭。那吃饭都吃得很好，那因为我不喜欢他们聊的那个话题，所以我就早早的我就吃完饭了，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因为只有一门之隔嘛。后来我就听到我爸爸说，哇，这么多年来我在荷兰日子过得可好了，每一天都去河里面去钓鱼，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跑到海边他的朋友的别墅里面去住，然后过的日子过得可好了。哦，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从房间里面蹭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你只管你自己过得很好，你有没有想过我跟我妈的日子过的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做痛苦的时候你人在哪里？你这样子做父亲，你觉得你这个父亲做的值吗？你这样子的父亲你觉得做的对吗？我就这样子很大声的对他说，在他朋友的所有的朋友的面前我就这样子对他说，甚至是带着责备和吼的口气啊。然后我就气呼呼的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了。我回到我自己房间的时候非常的痛苦，第一个痛苦的地方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我爸爸为什么还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第二个痛苦是我为什么我做不到，我知道神的方向我知道，但是我为什么我做不到。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就跪在那边，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知道我自己真的是做不到，然后神让我做一件事情，那时候神给我的感动是，你过去跟你爸爸道歉。有没有搞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叫我跟他去道歉，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件事情上面他错的那么多，我最多就是言语方面凶了一点，跟他几十年以来对我的伤害，这个算得了什么呀，你凭什么叫我去道歉呢，不合理，你不公平。圣灵的声音还是在默默地告诉我，你过去道歉，而且不光过去道歉，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道歉的时候嘴巴给我严一点，绝对不可以说两个字，哪两个字？但是，你去道歉的时候，你不可以说那两个字，但是，哇，我的天哪，神真的是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甚至连我心底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些细微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神跟我说，我要你去做道歉的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你要认同你爸爸以前所做的事情，这不是这个目的，而是你要让自己在我的面前有一颗清洁的心， 神要我去道歉，不是认同他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我爸爸，而是让我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不要让他再发酵下去，要保持我内心里面的圣洁。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如果回顾生命当中一次一次的可能被某一些的事情所激怒，被某一些的人所顶撞，我们心里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为什么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当然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在，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犯罪。我们可以有情绪在，但是却不要犯罪。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吗？你骂我，我给你顶回去， 说不定我用更脏的话来骂你。这是我们的本性，这是我们的本性。然而神却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按照罪的定义，其实罪就是打靶没有打中靶心啊。按照罪的定义啊，这个丽霞姐知道了，罪的定义是打靶没有打中靶心就是罪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它就是罪了。我们现在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了，我们就是在得罪神了。我们绝对不要低估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一点的面笑，弟兄姐妹们，一点点的面笑，如果其实在座的很多的姐妹，特别是在这段时间疫情当中，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啊，在各种偷那个做的做好东西哈，啊，我觉得，啊，这个好羡慕大家哈，心灵手巧哈，还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都出来了，我觉得疫情一方面激发起了大家的创造力哈。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的叫，它就会激起整团的面把它给发起来。如果我们不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反省在我们里面的一些的问题，而且付出实践去把它除掉，除酵解啊，除酵解，要把这些的叫除掉的话，如果任由其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展，我们所期待的，你所期待的，我所期待的那一件的事情，很可能，非常可能，它不会发生。当我们不去面对那些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祈求只会成为枉然。弟兄姐妹们，这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忽视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常常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的问题。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但是神非常厌恶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没有什么罪，就是那个罪。没有大的罪，小的罪，就是那个罪。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他为我们的罪找一些的借口，在神眼里那些都不是借口。我们越是找借口，是越是给魔鬼留余地，难道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因为当我在那个时候任由我的苦毒在控制我的情绪的时候，我跟我爸的关系真的是越闹越僵，我心里面完全没有释放的感觉。我希望主你来释放我，当时我抓的那个东西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释放，反而是被那个痛苦的辖制越抓越紧，就像滚雪球一样子，越滚越大，我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相反的，当我愿意承认主啊，我犯罪了，我错了，我错了，神就开始做工了。所以第二天我也是想了一天啊，所以做这个决定是挺难的。神让我过去道歉，我想了一个晚上。后来第二天早上憋的嘛，怎么反正都要做了嘛，对不对？做吧。第二天早上就去我爸房间，也很简单， 我就跟他说，爸，对不起，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对你生气，不应该对你大吼大叫。我真的知道那句话快出来了，是神真的好厉害，知道我那句话会出来，不许做但是吞回去了。后来我回到房间，当我说出口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觉得压力，当我真的说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得到了一种很大的释放，我终于可以做到我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了。感谢主。后来我爸就听了嘛，他就我觉得他也挺感动的，然后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后来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爸就过来跟我说，小田，我错了。我为我之前离开你的妈妈和你那么长的时间，我向你道歉。当我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啊，要把公义赐给我，我应得的。神没有成就，而神成就的方式是，当我愿意顺服他旨意，承认我自己过犯的时候，不要被那个罪恶所辖制的时候，神成就了，一个晚上就成就了。所以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惊讶不是神让我经常惊讶，神真的是让我们会经常惊讶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惊讶，我是觉得神真的是改变人心的神。我一次一次的经历我自己想要抓住那个东西所带来的失败，当我愿意松手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就接手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那一件事情上，你愿不愿意松手，你愿不愿意，那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是的，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松手放给神。我们如果愿意松手，我们真的相信神一定会接受，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的比我们原来所期待的要来得更好。神改变我们的环境，其实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弟兄姐妹们。神在一夜之间就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也在一夜之间分开了红海，对他来说难吗？
不难。
不难。那真正难的是什么？
是我。
真正难的是我。我的心。我的心是最难被改变的。在等待当中，神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首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放下过去。你的过去是什么？我们放下过去。放下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意义，而是放下过去的目的是为了在神里面重新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能力我的能力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来护庇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无论是成功的，无论是失败的，无论是我们祈求了多久，我们都需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庇护。最后我们还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去保持圣洁，远离罪。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就好像是一股微风吹过来，好像感受到冷了一下，神在提醒我们有些的事情不要忽视神对你说的很轻微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把轻微的神的话语放大的时候，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所有圣徒所经历的，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道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在现在很多的查经的聚会里面，我发现生命是会传染的。 很美的。在我们分享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哦，原来他生命当中一些问题成为我的帮助，原来神可以这样子做事情的，我们的生命就同时被改变了。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都在被我爸爸和我的关系所困扰，但是我今天可以真的非常有自信的站在这里和大家说，我真的很爱他，我现在真的非常爱他，没有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没有再给我带来任何的阴影了。他还是不完美的人，他还是有些时候还会说一些的我不太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不影响我继续的去爱他。我已经很开心的可以说，我从那个匣子里面已经可以真正的走出来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相信神，神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部分，神一定做好他的部分，因为他神非常爱我们。当我们做好了，神一定会赐下圣灵的能力和带领与我们每个人同行。在他的那个日子，神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那个环境。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像以色列人那个样子，像摩西那个样子，张开双手来哈利路亚的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也赐下他的宝血来护庇我们。我们真的晓得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在我们所等待的字这个事情上面是何等的无力。主，求你以你的恩典，以你的能力，以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安静祷告、顺服聆听、持守在你的真理里面的那颗心。主，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求你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